弟兄姐妹平安，是1月16号提摩太凯的箴言，灵修标题 A Culture of Truth， 诚实的文化，引用的两节经文，箴言29章第4节跟第12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贿赂、哦、又那看你在哪里啊，又叫贿赂。简明版圣经，君王如果办事公平，国家将会安定兴旺，他们如果索取贿赂，国家将会混乱灭亡。第二段经文12节，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简明版圣经，君王如果听信谎话，他所有的官员都会变得非常诡诈。今天在 A Culture of Truth、诚实的文化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的牧师就说，贿赂的各种形式，从一点点，比方说给人家一小笔费用，就是所谓的 tip 小费，好像你到餐厅给人家一点小费啊，给服务你的人一些钱、从一点点这种小费啊，就让你可以插队到前面，你不用去排队等候，到那种很大一笔的费用，那你就可以获得、政府的项目的那个合同啊，这个都是那各种形式啊。那贿赂呢，可能是合法也可能是不合法，这个要看情况跟看在哪一个国家而定。但圣经呢普遍都谴责贿赂啊，比方说申命记10章17到18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收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那第二段经文历代志下19章第7节，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那第三段经文箴言17章23节，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啊。那第四个就是今天的29章第4节，王借公平呢使国坚定，索要贿赂呢使国清败。所以呢圣经普遍谴责贿赂啊，这样的谴责呢不只是为了诚实的缘故，而且是为了 justice， 为了正义，为了公平。为什么？因为穷人啊没有贿赂的能力，所以贿赂呢是那些 rich 有钱人不公平的特权的一种方法，结果呢它就使得脱贫进步变得不可能，穷人就永远翻不了身。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若腐败呢是出自社会的底层，那社会上层有权力的人呢就可能虽然可能有困难根除它，但是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腐败是来自上层社会，好像今天29章12节就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哇，如果君王听信谎言，那你旁边周围都是谎话，对不对？那你要索要贿赂，你这个国会怎么样清败的嘛。所以呢如果腐败是从上层社会来的话，那就变得是特有的了，而且是 impossible， 不可能改变。所以新约学者 D.A. Carson 说，自上而下腐败的形式呢是统治者被谎言所抚慰，那身边围绕的那些呢就是会说他想听的话的那些属下。 Be thankful， 提摩太凯牧师就说你要感恩，在真正国度的尖端那个最上面的那一位，乃是那一位青年不会腐败的。那我们是在这个真正的国度，真正的国家里面，所以你的公民权不在地上，是在天上。这个真正的国家里面最上面的那一位耶稣，他忍受撒旦来的三个强有力的贿赂，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讲到耶稣受试探，对不对？他就拒绝了，他为了天父以及我们的缘故而拒绝了这些贿赂。现在呢我们应该为了他的缘故而拒绝贿赂。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反思问题挑战我们，就说关于提供贿赂和接受贿赂，你曾经是否看见过什么样的形式呢？你是不是曾经被行贿过？有没有人送你啊？那你做了什么？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天父啊，贿赂呢竟然能有这么多的形式，那求你呢，请你不要让我去听从那些以财富和权势来行贿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是以细微不容易察觉的方式。求你呢让我记得你的儿子， 他离开宇宙中最富裕的 neighborhood 就是邻居啊邻舍啊，那当然就是指天上荣华富贵，宇宙最富有的那个天庭啊，他来和我们同住。那我们是谁？我们却是那些 powerless and poor， 是没有权势而且是穷苦的。所以求你让我们记得耶稣，阿们。那今天我在思考的时候呢，特别就讲到就是说我有没有接受过被人家行贿，那如果有的话我做了什么。我就在想，我也没什么你知道吗，我也没什么权，怎么讲，就我不是当官的，那可能别人也不可能贿赂我什么吧。那这个讲到贿赂各种形式，那就要看定义啊，你一定要了解它的各种形式，它的定义。所以呢，从这里讲的，你给人家一些钱，让你可以插队，或者是拿到政府的合同，你请官员吃饭，或者医院买你的医疗器材或者医药，或者投票选举。以前早期台湾啊，我们家五个人五票，如果买票的话，哇，那我们家可以净赚一笔。问题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所以人家都不来行贿，我们家都没有人来给我们买过票，真奇怪，真的从来没人，左邻右舍都买了，就是跳过我们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But anyway，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要行贿的时候，当别人要送礼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他们想要做一件事，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身上。那他一定要合法去做一件事，但是呢他可能是一个弱势者，他没有能力拿到合同。那如果他是一个强势者，那就法律上他要跟别人竞争，为了保证他一定拿到，他要击败别人，那他就要想办法就要送礼物。从比方说在早期齁，台湾就是在一些礼盒里面夹杂着现金，不过现在没得现金了。在美国也不需要投票齁来买你的票，为什么？他给你现金，美国基本上不太用现金，都是用信用卡跟那个支票。那给你支票，人家不认识你，凭什么给你支票？以后那就成为赃物证据嘛，所以也不给。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所谓的贿赂，要收受贿赂的这种款项的话，那一定是就是说在某种法律的这种遮盖下，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就像大选里面牵扯出来那个 BD 啊，他的孩子啊，然后去什么什么，然后就怎么跟人家讲，然后什么，然后用权势什么，然后就怎么样，然后最后就名正言顺，可以就好像就是那个公司的什么什么长，那你可以兼职嘛，你可以做啊，所以他可以名正言顺，哇，一年拿好几千万美金啊，那这个就真的是有钱有势者，更加的有钱有势。所以呢，提摩太凯的牧师讲说，贿赂真的是那些有钱有势者他们的特权的一种方法，结果呢就会让我们这些贫穷者弱势族群要脱贫要进步真的变得不可能。那这个贿赂呢，如果是从下到上，那上面人可以查办呢，可是如果从上到下呢，那上面人他才不会去查办呢，因为就从他自己嘛，他为什么要查办他自己，所以就变得不可能断绝。那对我们来讲，你可能就要思考，你相信神吗？今生你会透过一些方式，比方说为了让你家的孩子能够进到某个好学校，因为你觉得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你可能就会给那个校长啊或那个什么长啊总务长教务长送礼吗？你会不会？那或者你要让你的药被医院那个，那你会不会跟医院的医生啊请他们吃饭啊或请院长啊？那如果他们不敢拿你的钱，但他们的孩子要读书，那你刚好可以有人脉，可以帮他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或者像电视所演的这个呢医疗保险在美国你还替他付等等，反正有各式各样的方式你想想你会不会给人家送礼？从最小的一个办一个公司申办注册，你可能就要请人家吃饭啊送礼啊，不然呢你合格规规矩矩人家就是摆着嘛，就让你拖三个月六个月，会不会想一想。那我就想我自己啊，我就想别人会给我送什么礼， 要从我这里得什么好处，想来想去好像我也没什么好处被人家得，所以也不会有人送礼给我了。有什么好处，你让我可以核准你读神学院，让我你不及格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及格啊，这个东西都不是啊。那个威名好得很，你就直接到威名去读嘛，对不对啊？你说像李老师送礼让他优先来辅导我，哎，那也不必了，那也不必。那你说，哎，为什么找别人辅导费用那么低，找你辅导就那么高？哎呀，我跟你讲，你们真的是不懂美国的状况。我跟你讲，在美国是这样，比方说我们教牧人员，你的工资哈，他是对比啊，美国政府，那美国政府的那个工资啊，他会看你说你这个人毕业，然后有什么学历，然后工作几年来对等。那如果以我的话，以我现在呢，我那次呢还特别上网去查，很久以前呢，就像主任牧师一样啊，就像主任牧师一样啊，十几二十年前啊，不同人讲到有不同的费用，你知道吗？比方说，一般牧者刚出道的人，大概讲到$100，早期最早期二三十年前啊，一次100、120，后来150，后来200啊。那比方说，在那年头我去讲，那人家就可能给我$120啊，讲一堂。今天晚上，你们那里查经，我去讲好120。可是这120呢，我还要预备啦，然后我还要出门啦，我还要坐火车或者是自己开车啊，还要付费用啊，这个都是没有的。他就是给你120，就是算是讲员费。那这个讲员费呢，就是涵盖了一切。那除非呢，我们请那个什么退休会啊，让你来这个坐飞机，那就有可能涵盖你机票钱。要不然呢，本地本家大概就是这样。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我们比较当时哈，这个就是没那么有名嘛，就小角色哈那比方说黄院长那时候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黄院长在若各教会做那个所谓的顾问牧师啊，那请了他来你要给多少？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 CCYF 团契的人呢，傻里傻气的，就以为就是说啊，那就跟一般牧师一样，就给他120。我说啊，你们真的是没有经验，人家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讲，他的身价就不是这120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就要给人家200。好，所以我120，他200。那现在呢？啊，随着几年过去了，你就从120到150到200到250，你的身价就越来越不一样。这个是你从对等过来，所以对等那个联邦政府啊，就是现在打工啊，一小时是多少钱？其实我从一小时，我忘记了，好像是3块，我从3.75块还是3.25块做起。那时候在马里兰大学读硕士的时候，1985年，对对对，然后做满100小时就涨2.5毛，就变成每小时就变成，比方说从3.25块就变成3.5块，然后100小时之后又变成3.75块，就是这样啊。那这是半天工 part time， 那如果全职每一个月啊，你固定领工资，所以他们的工资是用年薪来算啊。那在早期96年的时候，对对对，你说老师，你们美国这个工资不就是secret 秘密吗？对啊对啊，在早期我是在福音机构那就是当时呢我的工资就是我们算36000好了，一年36000。那这36000呢是我自己要去募款的，在美国所有福音机构都是自己募款，没有什么福音机构给你钱，所以可能你们都不太清楚，你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福音机构怎么可以用那么多义工不给人家钱？因为美国就是这样，福音机构就是众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不像教会，教会有固定信徒十一奉献，机构没有，平信机构没有，福音机构没有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募款。然后募到，比方说募到了钱了，这都是我们像教会啊，像弟兄姐妹募到他们钱就进到这个机构，然后这个机构呢就会以工资就是薪水的名义，因为我是受机构管辖监督嘛，我是他们的雇的人嘛，所以呢他就给我工资。那时候我印象中36000那每个礼拜差不多好像就1400，就是拿到的工资差不多就是1400。不是一个礼拜，是两个礼拜给一次。 好像就是1400，反正就是那个支票哈，收到的工资是支票，就是差不多1400左右，但是实质上到我手里不到1400。为什么？所有的税扣掉了之后，我拿到手里只有差不多三分之二，差不多可能不到，就是这样。所以呢，一年大概36000，那36000你就扣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就是这样，我们就先这样告诉你嘛，啊，但是那时候的牧师，因为我可能，虽然我很早就服侍，但是我的年资算起来就是以神学院来算啊，96年啊，因为他要用美国的学历来算嘛，他不管你其他地方的，然后你在我之前的那时候牧师可能就5万多，后来牧师就6万多，后来牧师就7万多。啊，为什么学着你的学经历？所以以我现在，如果我要被人家请去的话，啊，按照政府对等过来的话，我应该就是8万多。对对对对，这是我前几天才刚上网查的。所以你看看啊，那我如果不是我现在如果不是去做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一个固定领工资的。一个什么美国商业界非盈利机构，因为非盈利机构不只是宗教界，商业界也有嘛，那商业界的人他们可以请你来做他们的 CEO， 那你就他也会给你工资的啊，那当然商业界就比我们更高了，我们是以政府对等来讲的，就是比较不那么高，但是还行的。所以以我来讲呢，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可以被人家贿赂的。然后呢，你说，那你为什么这个收费哈？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形式？你辅导人，你收费那么贵，那完全就是看我这个机构都有机构的规定的，所以不要来跟我争啊。每个机构都有每个机构的规定啊啊，就像你去在美国，你找不同的心理医师，真的是不一样啊。收费是不一样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为什么？因为美国看心理医师啊，美国看心理医师，它有分两种啊、像你到 CCEF 啊，到我们我们威敏啊教课的那些 CCEF 的老师们，他们有一个叫做基督教教育辅导教育基金会这个辅导中心，好，就是 CCEF 辅导中心。那他们辅导中心，比方说收你的费用啊，一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多少钱？他是直接就是 charge 你，收你信用卡付费了，直接你就缴费或者付支票了。那是他们抱着服侍你的心态。那如果你是政府就是去医院的心理治疗，那医院心，你说我到医院去我都不收费，不是你不收费，是那个医疗保险公司付费了，把这个费用付过去了。所以你不付费，你明白吗？那机构是不收医疗保险的，所以就变成你自己要付费。那你就会发现你就算是到不同的医院去不同的心理医师，那你们上那个人格论的，我们不是指定你们看爱情刽子手或爱情刽子手这本书吗？那个医生叫亚龙，对不对？亚龙是人文主义疗法嘛，存在主义疗法。你看亚龙的收费就不一样，对吧？因为什么？他大师，他有名。所以呢，当你上网去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美国心理医师的收费不一样的不管是他在医院里面或他个别开诊所都是有不一样的。那你说啊，那这个人为什么收费那么贵？人家就是有名，有两把刷子，有经验，有学历等等嘛，就是这样。这你想看啊、哦，他就是在这里，他一路上那种学费啊，什么硕士啊、研究所啊、博士啊，他付了很多费用，才有今天的他来帮助你啊。那你又没有去，要不然你自己去读嘛？你自己去读，你也去付嘛？你想想看啊，一个博士读下来要多少钱？在美国我们讲一般大学，美国一般大学哇，四年下来，我们讲一年如果不止5万哦，我们讲一年7万好了，一年7万，四年下来就35万美金，35万美金，那研究所我们也讲7万，研究所2年好了，35万再加上14万， 那就49万，再加上博士5年啊，那博士就不止这钱，博士的学费更贵，但我们还是算7万哈，75 35 35加上你那49，那就35 49，等一下，35 49，84万。你想看呢，他花了84万才有今天的专业，这是为什么？你们到医院去看，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你的医疗费用很贵，为什么？那人家学到这种两把刷子的程度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呢不要问说啊，那你为什么辅导收费，辅导收费这是正当的，所以我不叫受贿赂，我没有啊。那你说诶，可是端午节我有给你粽子，诶，等一下啊，端午节我还没在你那个国家过过。你说中秋节有啦，中秋节我还在那里。中秋节是你们自己买月饼给我的，可是我都基本上我都不喜欢啊，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要送月饼就送一个，而且要送我的口味的月饼啊，那个就叫朋友，那个不叫你给我，我也没因此就给你特权啦，也没有啊。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送礼啊，那个叫做奉献，那是你支持神国事工，那个不叫贿赂。贿赂一定要有来有往。你想想看啊，那些官员为什么要去跟国王讲话的时候呢，为什么要用谎言来安抚他？因为他要从这国王那里得到回报嘛，比方说国王就赏他赏金多少，给他封地啊，哪一个城市给他，你看那些王也不都是有封地吗？或者他就有的那个什么在某个县市当太守，那他不就可以管辖断案，甚至就有很多好处来嘛，对吧？所以呢，人们为了得这些好处，而这些好处是比他更高的人给他的，那他就要贿赂，所以他就用谎言来贿赂，当然谎言还要加上别的嘛。所以你想看，连谎言都成为一种贿赂的形式。所以我今天特别在想啊，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啊，我的学生会不会用谎言来贿赂我？就是他们会讲好听的话。后来我想想，不会。为什么呢？反正第一，你讲好听的话我也不爱听。有一个姐妹啊，为了一把钥匙跟我争得要死要活的那个传道人啊，不管他生命好有问题与否，他有一点倒是说对了。他说老师最讨厌人家齁，在他面前讲那些让他感到很恶心的话。他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你越讲那种好听的话，好哩吧唧的话，我越不爱听。真的可能你们自己不知道，比方说你上课你写作业啊，我们有个案啊，个案研讨啊，辅导观摩啊，实习啊，各式各样的课程。好，你上课你写那些好听的话，其实我都不会回应的，但是我会去看。你说，哎，你不就是爱听谎言吗？爱听人家讲好听话？不是，因为我在看你写什么，我在看你学到什么啊。当你写说，哇，本来我不敢这样问，他竟然敢这样问，我真是拍手叫绝啊！只有老师啊，这一招出的真好。你虽然是在讲说，讲了看起来好像好听的话，再说老师你辅导你两把刷子太厉害，其实我是在看原来在这么多里面你抓到了这个重点，我在看你抓到什么。那如果你抓到这个话，那就是以后你特别会在这一方面你会去思考，会去想你以后要怎么去用，因为你是辅导员嘛。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说你说啊，这个这一招出的太棒了啊，这个什么啊，我就是说，就不管你们各个不同的人嘛，反正几十个人写的作业都是不一样，对不对？啊，看起来呢，我每次在看作业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其他人如果看了这些作业，会不会觉得说，嗯，你看大家都在说老师的好，那我也要客气一下，也是礼貌上。我就讲了啊，观摩啊，这个很好。其实我不看你们写的那些东西，就是说你里面讲我的那些好啊，都没有在我大脑里面注册。我反而要看，就是你到底从这个好里面你学到什么？你真的学到了精髓吗？像有些人就说，哇，原来这个问啊，那个要怎么做连结，我都没有想到。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想到了。你想到挺好的，那就表示说像到医院去，一个老医师在带学生实习，对不对？那实习完毕吃饭的时候，如果学生说，哇，老师你太棒了，哇，老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哇，这个病人到你手中要到 B 病除。其实这个医生呢笑一笑，但心里面在，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他一定会想，你这小子说我好听的话，就是想毕业的时候呢，要我，如果我有权柄指派分发你到哪里去，你就是想吃香喝辣的地方，我才不会这样上当。我是说如果在一般医生哈，他一定，如果是一个正直的医生，他一定就会在考试的时候会特别留意这个人，你当初都把这几点说出来，对不对？那就表示说你觉得这几点如果你来用应该是可以的，那我就要看你用了没有，你怎么用。因为你非得自己，我就像老师，就像我们拿武侠小说好了，我教你，哇，我出招，哇，你说老师你太棒了，哇，你出这个招哦，90度、48度、47.6 度，哇，这个精准招招什么的。那我就想，你既然能够抓到 48.7 度，我现在就看你能不能用到 48.7 度。结果你出招48度，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说不错，你抓到了，虽然还没到 48.7, 但你能到48不错了。如果你说是啊，老师你这一招48度太棒了，就你出招只有一度两度，我就心想，那你真的是讲好听的话给我听，你根本就没有上心，你在这一点上。所以我是这样在看的。所以呢这个君王都听下面的人说好听的话，我也会思考哪一些人是不是说好听的话。我周围的人呢，挺有意思的，我周围的人都不是会说好听的话的人，他们都很真诚，但他们都不会说好听的话，都不会，就是真的跟我这个玩命的面对面的相处，他们都不会说好听的话，都左口笨舌，一旦他们说出来的话，真的就是他心里的话，他也不会装模作样说给你听啊，百合圣母，百合圣母口里面没有什么会去说好听的话的人，百合圣母不是那种会专门给人家巴结讨好的人，他不是。邱老秦老也不是，秦老记得以前刚开始的时候，2007-08吧，那个骆驼还说他呢，说他不会说话，对啊，这真的不会说话。你说那个多加那个小林羊，那简直是我不知道他在生意场上是怎么样啊，但他说话真的不好听，不爱听，不会说话。那些讲得很好听的人啊，我都觉得很可怕。看他们的心我都觉得有点怕怕的，为什么？说好听的话人都很虚假。所以呢，君王如果听信谎言，那真的这个就是一种贿赂，这个国会清败，你的臣仆呢会是奸恶，会说你想听的话，结果呢你就很容易被 corrupt, 被腐败败坏了。但我们可以从地上的转到真正在顶端，真正的国那一位，在顶端那一位耶稣，他竟然可以击败这个谎言。哇，你是上帝儿子，哇，哈利路亚，你太棒了，你跳下去吧，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啊，这是他身份了，那你跳下去吧，因为神一定对你特别恩宠，他会拖住你，你不会摔死，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好听的话，对不对？所以当耶稣为我们，也为了天父，他抗拒了撒旦的谎言，那个贿赂的时候，那今天在一个各个世界、各个处境、各个文化里面讲诚实话越来越少的人的我们是不是也要为基督的缘故去抗拒撒旦的谎言呢？他会说，哎，你很辛苦啊，你赚钱养家啦，你当然有资格回家的时候呢，你老婆就要对你乖乖的啦，要把你哄的说，老公老公大人渣，结果没有想到你老婆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受。然后呢撒旦就说，哎呀，你看你为家这么辛苦，你女人不听你的话，来到外面去，好，那你就到外面找一个仰望你的女人，你看，然后那些女的呢，撒旦就借着他们的谎言说，哇，大宝，你长得这么英俊，你又这么顾家，做你老婆真的很幸福诶。哇，你一那种虚荣就来了，都对啊，可是我那老婆竟然什么不知好歹，她竟然没有像这个小女子对我这么的仰慕，我老婆竟然还把我骂了，然后你知道吗，她的心就会被这小三勾走。 你看到没有，如果你是那个大宝，人家说你一些谎言，你就被哄得天花什么心花怒放，你知道吗？今天提摩太凯牧师就说 Be thankful， 你要感恩耶稣为了你，为了天父，他抗拒了谎言，他不收受贿赂，为了你的救恩，那今天你也应该为了他而抗拒那个谎言。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收受贿赂？因为对我们有好处，不管那个贿赂的形式是什么。所以请你不要把贿赂的形式想成单纯的只有送礼，物质上的金钱上或升官 money power and sex， 不要只想到金钱权力跟性，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然后甚至戴高帽也是一种形式，到一种程度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你可以让那个人甘心乐意给你。就像我们女孩子啊，你会不会收受贿赂啊？会啊。别的男孩一说，哎呀你长得这么美，哎呀你这么有美的，哎呀怎么样，哇你这心花怒放呢，就跟人家上床去了。哎呀你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真的很崇拜你耶，然后呢啊，你是我一辈子想要的女人啊，我一定要把你呵护在心。哇你听了心花怒放，你也不管他是不是讲实话，你也不去观察他的为人，然后他说我是高富帅，哇你就相信他，就在你面前开跑车请你吃几顿饭，然后等你生日带你去哪里喝酒完了，他要跟你上床，然后告诉你说你放心啦，我这么有钱，我就是认定你一个人啦，山盟海誓，反正那个结婚只是一个仪式嘛，对不对？你现在跟着我啊，哇我们将来要生一大的孩子啊，满街跑啊，我家这个王国啊要你跟我们来继承啊，你就傻乎傻乎跟人家上床，哎呀这也是一种。所以不管是什么，他那个形式非常细微，不容易察觉，但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这么穷困没有权力的人，神竟然为了我们而抗拒所有的谎言的贿赂的形式，我们今天也要为了基督的缘故抗拒所有贿赂的形式，不管那个贿赂会让我短暂的一分钟一秒钟一天得到肉体上的精神上的灵性上的情绪上的好处，我们都应该为基督的缘故来拒绝。是的天父请帮助我们，因为贿赂的形式我们本来以为是只有金钱啊，只有升官发财啊，没有想到今天你竟然引用箴言29章第4节跟12节讲到谎言，讲到公平，哇真的是跌破我们的眼镜，谢谢你，你的话一展开来，哇真的是使我们愚昧人哦，真的就通达起来，你真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我们才知道哇原来读你的话不是那么狭隘的，就哦就是 money power and sex， 原来它涵盖的是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求你让我们警醒，求你让我们知道从最小的一点点的付出，不管那个付出是什么，包括我们正直的付出，包括我们诚实的人品的付出，到最大最大的都把我们灵魂卖给了那个魔鬼。主啊求你自己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持守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听信谎言，也不去传讲谎言，不去从别人那里得我们不应该得的不合你心意的好处，也不让别人从我们这里得他们不应该从我们这里得而且是不合圣经的那些好处。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